那我们刚看到讲义的19页啊，老师半夜这边导师是先提出这个横出三界啊这样的说法，他实际上最后好像是说横出三界等啊，实际上就是强调啊净土行者强调这个净土法门特胜而提出的哈。在我们这个讲义的34页啊，就可能今天给大家的哈，在34页这边呢哈，我们是导师这边就有提到啊，在我们刚有给大家看到了哈，就是最后34页的上面看下来的第四行哈，瓜浦国字就标题，瓜浦国字大写三结义这边哈。他有提到说，以上所说的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谜四句要解，是一般净土行者用来称扬赞叹净土法门。好，下面这句话要注意一下，就是以法义来说，就是这些观点或是他的说法，哦，从佛法的义理来说，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就当他可能不太正确啊，这样提出来，实际跟佛法的道理实际上是是有落差的哈，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导师这边才会厘清。但是在弘扬净土来说，确实有接引初学的作用，可以说是虽然缺乏真实意义，却有为人生善的宣传价值。为人生善就是引导人至少想修善呐哈。我们说这个，如果以四种希谈哈，我们四希谈，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啊，就是至少可以引起对学佛的信心，学佛的还要好要想去学佛嘛。那究竟义当然是所谓的第一希谈，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了知诸法的真实义。佛法跟一般的学问宗教不一样的，就是空啊，或者是缘起。缘起性空，这个是佛法不共其他宗教学说，乃至哲学啊宗教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掌握这个核心。那当然，你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说法引导他们来学佛啊？所以他这种这样子生善、为人生善哈，至少他有这个意义的哈。但是如果说只是做到这个部分还不够了哈，就是还要继续修学哈。所以戴导师的书上有提到，那如果从宗教层面来说，他认为迷信比不信还要好。那迷信不是正确的嘛？但是你都不信，都没有信仰，这个反而是不好。你根本就不可能去了解学习，因为你完全就先把它排斥在外，哈，排除在外。所以导师才会在他著作上提到。迷信反还是比不信好了哈。从宗教层面来说，好，接着我们看到看完我们讲义的19页了，所以横出三界等几个观点都是跟净土行者来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有关系。好，那这边19页一开始，导师有先点出这横出三界的观点，或许是。跟这个《无量寿经》的文献有关的哈，好，不管怎么说，是三恶趣或是五恶趣，哈，不管怎么说了啊，从究竟解脱达涅槃的究竟安乐来说，他们都算是恶趣啊，所以导师最后是从这样意义来说，所以他用一个词叫圣义善这个词，我们刚刚有提到圣义善，如果依俱舍论的解释，就是涅槃的哈。啊，涅槃是真解脱，就是究竟的安乐啊，没有其他的痛苦，众苦永息。好，那接着就要解释啊，从佛法修行解脱的角度而言，哦，所以我们接着看到这个标题二啊，解脱生死之佛法，皆是顿断横出了哈。所以简单说，就是横出三界，绝对不是净土法门才有办法得到，是只要你修学佛法达到解脱，基本上都是属于横出啊。所以接下来大概就是来解释，好，这什么情况？ 好，五戒啊、三戒五趣的啊、三戒啊、一般说的无色戒、色戒，这个是跟修禅定有关系。那我们这边算欲界，欲界还有分人间跟天上、哦、那一般你要这辈子啊，就下辈子比这辈子还要好，一般说生的是什么真上身心，那一般就是你只要有布施持戒嘛、哦、这些大概就可以五戒十善啊，大概都会生人乃至升天的、哦、所以这个是欲界、哦，那如果你要到色界、无色界，那你就必须要修禅定了。但是这个还是在生死轮回当中，还没有解脱、哦、那所以你要解脱，要怎么样才解脱呢、哦、好，现在接着看到、哦、所以有的以为佛法的净土法门是横超的、哦、就横出的、哦、而且是超越的、哦、那其他的法门是竖出啦，竖出就有点是从下慢慢的往上爬这种概念，所以竖出是见的，不如横出横超的顿出、哦、所以净土法门实在是太好了、哦、这是有人提出的主张、哦、那就导师的了解，只要是解脱生死的佛法都是顿断，顿断就是断烦恼开悟，实际上就是一刹那、哦、那等一下就会解释了，也是属于横出，横出就是不是向下慢慢往上爬爬往上升的这种所谓的竖的，它都是横出。那接着就说到什么是竖出，像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如果依修禅定而言，禅定其实也不是佛教特色，所以其他宗教也有修禅定的。那如果我们 汉地就中国也是有像道教，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修长生法，这些其实都有，所以禅定是共世间的啦，它不是佛教特有的。所以依着禅定而想达到解脱，就像你要离欲界得出禅，这个就比较是属于所谓的速出啦，速出。那你要离出禅得二禅，乃至离三禅得四禅，基本上它都是要先舍下地往其他求生上帝、哦、所以它是速出、哦、所以你从初禅一直到四禅，这个基本上是属于所谓的速出欲界，所以这几个词、哦、请大家把它画起来、哦、修禅定是从欲界众生而得初禅，就属于速出欲界，那你初禅一直修到所谓的四禅，就是什么接着要到空无边处，就无色界，这个就叫速出色界、哦、我们速出是什么纵向的、哦、从下往上慢慢的、哦、超越或者是出离。那空无边处是无色界最低的天，那慢慢的最高就是什么非想非非想处，那可是修到非想非非想处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超越的、哦，为什么没办法超越无色界？因为他没有办法往上更去修行，所以这种所谓的依禅定而达解求出离的方式，求解脱的方式，我们请看到19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所提到这种修行方式叫厌下心上。导师的成佛之道印象中有叫六行观啊、哦、六行观，所以所谓的厌下心荡，厌下心上就是厌下地苦出障，心就是想羡慕或是想要心乐上帝的净妙离，这个叫六行观嘛，厌下心上，厌下了、哦、这个、哦，这是属于世间这种禅定的方式，厌下心上，所以它是用世俗的厌心、哦、心就心上地，厌就厌下地、哦、所以它是要厌离讨厌，想要离开当下的当前的缺陷，而要去追求上帝的美妙，所以叫厌下心上，这是属于世俗心、啊， 那苦就是说，我们就是与我们要，我们是欲界众生，我们想要得初禅，你就是要观欲界是相对初禅来说，它是苦的，它是还是像苦，因为受到欲啊，主要是欲的系缚嘛，所以有很多的种种的欲望啊，烦恼是粗的，是胀的哈，所以你要想要得到初禅的安静、美妙，还有离哦。离烦恼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是属于世俗的修行方式哦。好，那一样，那次第修行，可是到了非想非想处地哦，请看20页第一行。好，已经到无色界最高了，那再上去的没有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出离了啦哈。所以下面就举例嘛哈，就经论当中就比喻为啊齿啊，就齿祸了哈。就屈不从，是攀树而上嘛，所以他就先屈后伸，总是前脚先搭在前面，再后脚再放松，身体往上拱，一步一步往上走。可是如果他走到树顶的时候，他已没有落脚处了，他将没办法，所以他怎样就往下走。刚刚我有发现这个哈，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从啊，屈不从。应该可以看得到哈，这个像这样子的哈，如果他走到这个没有树枝，上面没有，他只能就这样子，那到时候他就会再绕回来了哈，所以他就没办法再往上走。所以如果你用修禅定的方式，是没办法出离的，所以导师才会说，树出的方式，由下而上的方式，是没办法出离三界。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六行观呢，哈，六行观呢，看一下这个注脚的39，导师说嘛，经论比喻为持货，哦，就是持货，就是什么屈不从。那么我就稍微搜寻了看了一下，在《光复意识大智度论》哦，《大智度论》它这边是说，只要是爱着智慧的话，它基本上没办法得涅槃，哦，就会像持货一样，哦。趋安后主，然后前，好前进，前主再前进，所以依止初禅舍下地狱嘛，好就依初禅舍掉欲界的烦恼欲，可是依的无想处无想啊无有想无有想无非想处，就我们这边说的非想非非想处，他就没有办法再舍，因为他没有依止啊，没办法依止。好，另外的在瓜福二是瑜伽师利润啊，这个所谓的四种所缘境是啊，我们不看那么仔细啊，其中在讲这个静卧所缘，静卧就是清净我们的烦恼，它大概有两种方式啊。好，第一种是什么？看出体字啊，观下地出性，观上地静哦，这边静是安静的静，好，安静的静，这是属于世间。道啊，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出世间道尽或所缘，它指的是什么？苦圣地、集圣地、灭圣地，还有道圣地，所以它是世圣地，所以等于说修世地缘起才有办法出离三界，所以它是出世间道嘛哈。那下面的都有了哈。像在瓜福三，就是有刚好解释，在瑜伽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他就解释瑜伽师地论上面所说的哦。好，所以所缘有大概有三种哦，净行所缘就是在对治烦恼的哈，哦，那善巧所缘就是这个观察这个蕴触界哦，那净惑所缘就是要断除烦恼的哈，哦，所以这边有提到嘛，世间道断惑。是出境，就是所谓的咽下心上的定法。出世间道断或是四谛观。好，所以咽下心上，好像在瓜福四就属于所谓的六行观。那瓜福五呢，也是成佛之道，也是六行观的哈，就咽下心上。所以这个还蛮重要。所以你不是你，尤其其实欲界还比较明显，但如果你在色界禅定的时候，你在初禅的时候，你要入二禅，你一定要先舍，你一定要去观这个初禅它的苦出障。当然，这是所谓的 用世间道的方式啊，世间禅修的方式，你才有办法舍掉初禅入二禅，不然你一直会停留在初禅这个这样子的。因为相对于我们欲界众生来说嘛，禅定乐就是比世间，就是比我们欲界的种种乐还要美妙的啦。心是很稳定的，是很维系的这种清净的乐。但是你又到二禅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说就是什么三禅是最热的，三禅的热是最热，最热是什么？最安乐。那四禅是比较是定慧均等，所以多数都会说到释迦牟尼佛是在第四禅入证这个实相，或者是入涅槃，大概有几种情况都是在第四禅啊。第四禅这个在导师的空智禅旧他有整理啊。好，回到我们的讲义的本文上面啊，上面20页上面这边，在标题科判的罗马数字三小节，所以这个厌耻心比就是我们的厌耻就厌下了，心比就心上，这样子的世间禅定的这种禅定的修行方式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达到非想非想处，你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再往上了，一定就还是在三界内。所以虽然你有这个禅定的善业，但是这个善业结束了，或者是已经受报完了，那你其他的恶业或者其他的业又会成熟，所以我们有可能就会到人间或者其他道去轮回了。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佛法可以解脱的都是属于所谓的横出了，所以这边导师要提到的，所以解脱之法，解脱的佛法呢，一定是横出，不是竖出，因为竖出就如同世间的这种禅定修行方式，它是没办法超越三界，它总是在三界内哦。好，那接着又来讨论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在三界内受身？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处理，没办法解决，没办法终止这种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这种轮回的现象？好，所以这就要解释说，为什么有三界无趣的生死？好，这个实际上这三界生死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果了。好，那这个果是由什么而成？实际上是业力所感。好，所以这边就是层层的去观察。其实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学佛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学佛嘛，大家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没有去了解这个经典上面，或是佛所要传递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所以四圣地为什么叫四圣地？难道苦地只是说到世间之种种苦吗？其实不是，是让我们深刻了解苦，我们才会发这个所谓的出离心，才会想要办法解决当生当下的种种不如意、种种的苦难呢。所以不是只是在现象中解决，现象中解决就是，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肚子饿，那我就赶快去赚钱啊，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就好了。这只是说在现身可以解决，但是佛法所讲的解决的办法，它不是在现身而已，它是要解决我们根源的问题。这边就是要层层的去观察、去分析，我们为什么会投生，我们为什么会生在台湾，我们怎么会是生到这个时间。所以就要慢慢的去观察、去推敲、去分析，所以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有造了某些行为，做了某些行为，所以我们就会投身成为人，乃至有些成为人，他可能是很有钱，可能六根具足，可是有些可能就不是啊，他可能生下来可能就是其他的器官。这个所谓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这种身体的部分是很大一部分的，其实有一点缺陷的。好，所以就说到了，就是因为行为啦，行为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业力啦，就像我们好像打人骂人，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好像就没事，但是佛法讲的业力不是啊， 你打人、骂人、伤害人，虽然没有被抓到，其实那个影响力、潜在力还存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业力啊。世间的法律没有约束到的，没有制裁到的，那个影响还是存在啊。那业力又是怎么来的？业力是从烦恼所引发的，所以这几个字啊，好，这几个字就是关键词啊。生死讲的就是苦啦，就是这种结果。所以一般我们说什么祸业苦嘛，因有烦恼，因有祸，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造作行为。这个行为跟烦恼相应的话，就是比较是恶业，或者是这个业呢，就会让我们引申到三界内。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三界内没办法处理，所以就祸业苦嘛，哈，如环啊，就像一个圆，一个币像圆圈一样，它没办法，好，没办法有，没办法处理啊，就一直在那边循环啊，祸业苦，祸业苦啊。好，那这三个哪一个才是重点？所以下面又提到嘛，倒数第二行，要解脱生死，重点在断烦恼。好，那烦恼也很多哦。那我们要断的是什么烦恼？所以下面最后一行提到，我们要断的是根本烦恼啊。好，那这烦恼基本上是顿断的啊，就顿断，就马上断了，顿断烦恼根本，所以才可以离烦恼，才可以断烦恼而离生死啊。好，接着看到21页，所以刚提到就是有三个三件事啊，不，三个法嘛，祸业苦。那这轮回的根本就是烦恼了哈。其实烦恼我们会总的说就是无明，无明就是无知，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看我们今生嘛，我们不知道事情很多啊。我们可能不会煮菜啊，我们可能不会开飞机。那不会煮菜，不会开飞机，不会开车，难道是生死轮回的原因吗？那到底无明指的是什么？无明指的是烦恼，烦恼指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去想嘛，根本的烦恼，这边讲的是根本烦恼，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容是什么才是根本的烦恼。贪嗔痴是总的啦，那最主要的就是下面会提到的。好，接着看到21页，第一行这边，第二行，就是像出果圣者，他是怎么得到出果？这边所说的就是截断，就切断了生死根本的烦恼，所以他得出果。所以一般得出果的圣者都会这样，或者经上面都会描述他得出果，那是什么？得出果的，就什么不堕恶趣，决定正趣三菩提。那这个三菩提，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有三种，它其实也是翻音啊，是三 body 哦，三 body 的。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就是这个 SAM BODI DHI， 它只是翻这个音的啦。所以 SAM 是这个三菩提，就是导师在上面有个小字啊，这个在书本上导师的这个注解。所以这个三菩提就是三 body， 就是正觉的意思。所以这个 SAM 就是正啊。body 呢，用不同的字，body 就是觉，所以这个它所谓的三菩提不是有三种菩提，所以它是决定可以正觉。所以声闻辟支佛他们也有正觉，但是它跟佛的觉不一样的地方差在什么？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它是佛是无上正等，无上片正觉啊。可是在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只有正觉，所以还是不一样。好，这边是描述出果的，它最终是可以达到正觉，就达到成就圆满，可以觉悟了。但是它还有所谓的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边，所以最多最多七有，这个字也是要注意一下。七有天人，或是有些经是人天啊，所以就有是存在的意思， 存在、哦、B-I-N-G 嘛 human being B-I-N-G 存在的意思，所以这个有代表的就是、我们说有三有嘛、哦、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就是什么欲界的众生、色界的众生、无色界的众生，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七有是不是七次哦，它是一次一生投为人，一生投为天，这个算一有，所以七有等于说有十四生，你有十四生啊，最多那是说最多，那不见得说一定都是最一定会投生，但是在说明说我们的苦是有可能终止的，我们的苦是已经所剩很少了啦齁。所以接着看下面齁，在算是第四行嘛齁。这是说得了出国的齁，再也不会再堕三恶道受苦齁。最多也不过是天上人间齁，所以导师是这样子齁，天上人间七番，七番是七次齁。但是他七次的次数是天上人间，这个算一次哦。我们刚刚说嘛，你这辈一辈子投生为人，一辈子投生为天，这个才算一次生死。所以他七次生死，实际上就是有十四个辈子，或是十四生的哦，是这样算哦，是最多了哦。那就决定能得究竟解脱，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哦。接着看下面哦。那经上比喻、哦、为、哦、得出国呢就像这个湖，大湖的水、哦、干涸了、哦、只剩下一点点的水，这是说无量无边的业力没有烦恼的滋润都要干枯、哦、不再受报、哦哦、仅剩七番生死。那这个七番生死导师这边有个总报、哦、这个也要分别一下，就是说所以这边所谓的总报是说引导引申、哦、牵引我们投身的这个力量，这个叫总报啦。但是如果你投身、哦、假设我们现在投、哦、假设啦、哦、就像那个我们常举例像什么神通第一的是谁，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晚年不是很好耶、哦、在真言含经就记录他到这个外地啊、哦，刚好在这个所谓的外道猖獗的地方去弘化，结果他被当地的人民乱石打死，打得快死了，还没有死啊，就快要死，身体说很痛很痛受不了，就依着神通力又飞到佛陀面前跟他讲说他身体承受不了了，要先入涅槃、哦、所以他这算不算自杀这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去思考的啦，就自杀是什么？自杀就提早结束生命嘛。那如果他是圣者，他阿罗汉，他不没有后生了，没有再来人间的话，他提早结束的话，算不算自杀、哦？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但是我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这个总报，总报是牵引我们投生的这个主要力量。但是我们投生成为人或天。当生啊，他可能过去的业如果还没有受报之前还是有可能成熟、欸、所以我们就说嘛，他既然目犍连神通第一而且是大阿罗汉，他怎么还会感报呢？其实就是他过去的业成熟的话还是会感报了，所以这个总报只是说决定我们投生到哪个地方的，这个叫总报。我们说投生为人投生为天，这个叫总报了，所以这边是说到是这个意思叫总报。那其他的业力啊，如果因缘成熟它还是会报、啊、所以后面也会提到这个临终助念 啊导师那边也提到这个临终善终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往生的时候是无疾而终或者是生病终，不是说突然间就死亡的那一种哦、如果突然间死亡的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修行的，其实这个跟佛教的这个道理来说好像也不太一样，就我们刚刚举例的这个目犍连尊者，难道这个大罗汉还输我们一般的凡夫的人吗？总会他也是被乱石打到受伤快死掉了，所以这个在临终助念的时候我们会再来看、哦、好，所以这边就说到这个出果圣者、哦、他实际上他所有的业力 是已经剩一点点的了啊、哦。引申我们投身的这个力量也最多是7次啊、哦，七大生死啊，应该说七大生死就包含的人天这个算一大生死，或者像这个截断这个树根，虽然这个树还在发芽、开花、结果，但是呢，因为它没有办法再吸收养分了啊、哦，很快的呢就没办法再生长。所以说到出离生死，佛法的描述上都是这么描述，就是你正道出果，你的生死就是已经可以说有办法解决的了哈，已经算是解决的哈，因为你最多只有七大生死啊。这个湖水的比喻啊，这其实也蛮有趣的哈。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啊。接着看到21页本文这边，哦，倒数第4行，那到底出果圣者他是断了哪些烦恼，他才可以成为这个所谓的出果哦？所以在经上的描述有提到哦，所以因此能顿断生死的根本烦恼哦，这是由于智慧的体悟。所以为什么要强调智慧？因为跟前面这种修禅定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你用禅定的方式，禅定的修行方式。没办法去断烦恼，最多只是降伏。就像你用石头去压这个长得很长的这个杂草一样，你用石头去压着，但是你没有连根拔起这个杂草，这草还是会慢慢再长起来。哦，所以这个用智慧，智慧也是佛教不跟其他宗教不共之法了哈。所以用智慧才有办法断烦恼。而且他断了烦恼，这边就把它列出来哈，就是一般说的我见的哈。那我见就包含的我所见，还会加上什么疑跟戒进去。他说一般说出果断三结，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就是这三种烦恼。就我见，我见就是我们根深蒂固，一直自然而然觉得有个我存在，我在吃饭，我在睡觉，我在讲话。哦，虽然是我们总是这么说嘛，哈，你我他我，相对而言，其他的人，我们总是会用这样子去对话，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我们会加深这个实在感，因为我们总是认为是从小到大就是我这个个体，从小一直长到现在嘛。当我们肚子饿，我们就想吃东西，吃的东西我们就饱了，所以你会加深这种所谓的真实感呢、啊。其实你就会认为这个五蕴和这个个体，就是有个我，我就可以去支配它，可以去主宰它，我就可以做主嘛，也想要去支配他人了、啊、哈。所以这个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没有用智慧是很难去断的。虽然我们可以借由了解佛法，慢慢的去转念了、啊、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个体，它是有种种条件存在，所以从导师说嘛，从时间来观察是无常变化，你不可能说从小到大就是这个个体外表上都没有改变，心智上也不可能没有改变，它慢慢会成熟，乃至会老化嘛。哦，色身也就身体也好，心理层面也好啊。那从空间来说，从我们跟其他人的共处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要借由他们的帮助。从小可能要父母师长的养育教导，出了社会你要同事朋友的帮忙，好，所以我们不可能独自活在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从这样子去观察，就可以了知，从无常无我的去观察，比较有办法了知这个所谓的缘起空的道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先从观念上去改变。不要认为这个我这个个体是我的，不要认为这个个体是长久的。但当我们身强体壮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啊。当你生病的时候，或者你受伤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手不是你，不是我的，我想要提起来没办法。生病很痛苦的时候，想要马上好也没办法。其实就是佛教讲的缘起呀，只是我们没办法去了解它。其实这个都是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你不会去观察那么多了哈。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不是我们有办法去控制的了。 好，那更深入的观察才有办法去断烦恼，这是所谓的无漏智啊。哦，但是导师有提示啊，就是说我们要先从这个缘起现象去观察啊，世俗都是缘起有哦，这样的观察不是随便的观察，而是我们每一刻都去观察。实际上，心念是刹那刹那生灭，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周遭的环境，乃至我们跟人的互动、人际关系上面都是如此。都是在一直在改变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习惯一种模式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可能就会结下仇恨，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时常去观察，就是佛教讲的缘起啦，不是固定不变的。你不要说，哎，以前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也没有出过什么事啊。我跟家人、我们的家人的互动啊，亲朋好友的互动都是如此，但是实际。有些是没有说出来嘛，啊，但是有些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它就会爆发了啊。好，那接着看到说明下面倒数第二行，所以这个可以断烦恼的叫做无漏智，或者这边说到的胜意慧啊。所以胜意智、胜意慧，它不是咽下心上那种世俗智，所以它不是啊这种所谓的庶出的那种世俗智啊，所以它是顿断的，所以甚至解脱是顿断的啊。对禅定的庶出可以说是横出了啊，所以这个重点是这一个啊，顿断这一个字，就等于所谓的横出。哦，但是这样的横出呢，并不是只是所谓的念佛净土法门，其实只要是解脱，都是如此。都是要用这样子的无漏智、胜意慧，才有办法断烦恼、得解脱。所以这样的过程，基本上就是顿断或者是横出啊。只要是佛法啊，只要是解脱的话，都是如此。好，接着看到22页哈。好，接着看到22页啊。净土行者厌恶五浊恶世，而心求是啊，心求净土。那如果相对于刚前面所说的哦，这种禅定这种方式，基本上也是如此啊。约三界生死说，心厌心嘛，哈，心厌心是不能出离生死。因为净土大概会有这样说法，就是五浊恶世环境太恶劣哦，那是恶人共处嘛，所以你往生净土啊，没有其他的恶缘，环境很美好，那同参都是什么？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所以修行是很好的。但是你用这样子的厌离这个娑婆，心求净土的话，这个基本上是属于心厌心啊，就导师这边说的。那心厌心就跟刚刚说的这个禅定这样的世俗心是有关系啊，所以它实际上是不能离断生死。不过呢，如果你依着这样子而往生净土。那在往生净土，我们刚刚提到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所以在那边的众生都是相互增长、相互的增上，而且又是莲花化身，没有所谓的老病死等不种种问题、种种苦啊。这个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净土心论也有提到了，就是往生净土的基本上都是属于化身、莲花化身啊。哦，在这样的环境修学啊，一定是可以解脱哦。所以从因中说果来说，就是最终的果是什么？解脱。但是你投身净土的当下，你不见得是解脱嘛，还不见得得解脱。但是从这个最终可以得解脱来说，不妨说就是可以这么说啦，可以这么说，往生净土已经解脱生死，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并不是你。往生净土的当下就解脱了哈，就像这个得到出国的圣者，虽然有七大生死，但是从可以决定可以得解脱来说，不妨说我生已尽哈，就可以说是我生已尽。其实我生已尽要到阿罗汉，他才会这么去描述啊。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注脚哈。这个前一页21页有比喻嘛，就像大湖的水， 得到出果的呢，就像大湖中的水已经干涸了哈，只剩下一点点哈，最终一定会完全没有。那这个在注脚，我们看到注脚四十是列出了一些文献上面的哈，注脚四十是列出文献上面怎么描述得出果的哦，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了。那瓜浮士是有说明一下什么叫我见，借进取哦，就是种种邪行啊。疑呢，就对三宝的怀疑哈，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看到注脚四十一，这个注脚四十一就是在前面21页中的比喻嘛，就描述怎么描述出果啊。像大湖的水干涸，剩下一点点，那最终一定会是完全没有水，或者像这个断了树根的树虽然看起来还在发芽开花，但是最终它没办法再生长多久。这个像在瓜浮一啊，瓜浮一这边就有提到，它的比喻可能跟导师的描述，或者是我引用的可能不太一样了哈。像瓜浮一，它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有趣的是说，这个湖呢是非常的大，所以是长是50由旬啊，由旬也大概长度的单位啊。但也有人说是大概换算现在大概是1.6公里了。那深也是50由旬，它是士夫就是人啊，人的别名嘛，就是有人呢拿一个毛发的一端去沾那个湖水。那这就比喻嘛，是湖水中的水多呢，还是这个一毛发中的水多啊？这样当然是毛发中的水很少。所以如果你正见具足，它是就如同它的苦呢，已经剩一点点了。所以这比喻在最后面嘛，这个就等有点是见真谛果，见诸法实相的时候。至少出果以上了具足见真谛就等于说他见诸法实相，至少是出果以上的圣者他就像这个羯多罗树头嘛，不复更不复生，就是把这个树根斩掉，或者是说像大湖水所以苦所断的苦像大湖的水了，剩余的苦像这个一毛发的一点点的水好，这个可以给大家参考。好，这个就是在《案经》中跟前面的比喻有关系了。好，接着在瓜浮国字大写释这个我们刚上一节有提到在第一个主题就是分别这个净土中抉择第三个问题。我们有提到这个往生净土是环境好，他修行不会退堕但是修行快慢没有，他那边没有解释啊。不过这边就有解释，我们看到瓜浮士讲义22页这边这边就来分别一下其实这个一样在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净土心论那边导师也有提到的好，我们看这边在。讲义22页的倒数第五行开始，修行在净土中是否比秽土还要快？依经文说了净土修行不如在秽土修行。这个所谓的不如，是说它的成就是反而是比较慢的所以在《无量寿经》卷下就是第二卷了这边就有提到这个此娑婆五浊恶世，唯得利善。就是修行修善正心。那导师这边有一个慈心慈心正意斋戒清净，只要在五浊恶世修一天一夜，胜在无量寿佛果为善百岁。所以可以说，净土中修行进度是缓慢，但是环境是优胜，所以它不会退堕，是非常稳当，是非常稳的就是你再怎么修，你不会退道心 那慧笃修行功德强，进步快，但是障碍多，风险大，所以有可能会退堕。好，接着我们看到23页这边，所以导师就有个解说啦，就慧笃净土法门适应不同根性，各有长处，所以不要特别去强调所谓的横出三界。所以这个主题就是要厘清，其实只要是解脱的法都是横出三界，因为你竖出是不可能的了。好，所以断烦恼是顿断烦恼。好，接着一样跟这个净土行者有关系的，第二个、应该说标题三，就大业往生。我们看23页的第一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大业往生极乐净土。好，这是念佛法门的特胜，就是特别殊胜的地方。导师说他没有去仔细去考究，不知道是哪位净土大德所提倡所宣扬的。不过他说十年前，在一个居士批评大业往生是没有根据，依据经文应要消愿才能往生。所以在那个时候，大业往生跟消愿往生在台湾实在是就是很热闹的讨论，所以他就用一个什么实在着实热闹一番就一回。那这我们说这篇文章是引用这个中国所谈的啦。那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中国所谈，大概是我确定一下我现在有记录到在民国78年，就导师84岁的时候写的，78年。所以这边说的十年前大概是民国68年，那可能个人都还没出生应该说还没死啊，因为不知道上辈子在哪里，还没有结束上辈子。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是那个时间啊。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哦。好，所以这个又要对这个观念做一些分别哦。好，消业往生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哦，因为经上有提到什么观想念佛哦，因为观啊，应该是观，我们说观无量寿佛经就是16种观行嘛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44好了，16种观行，注脚44。好，看到注脚44的刮符二，观无量寿佛经是依无量寿经所出的观法，有16种观哦。从观想西方落日起哦，次第观净土庄严哦，所以这个就有包含的16种观行哦。无量寿佛和观世音大士是菩萨的相好庄严，所以它包含了世界的庄严，还有佛菩萨的庄严。好，观想净土的依正庄严嘛，所以依就是这个环境啊，正呢就是阿弥陀佛，但是这边除了阿弥陀佛本身之外，也有观想两大菩萨，就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所以观想净土的依正庄严，死后可以往生西方净土，所以总共有13观。可是我们刚刚说有16观嘛，那后面3观呢是说明9品往生是无量寿佛经3倍往生的分别，所以加起来刚好是16观行。所以9品往生就是它分，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它除了分上中下品之外，每一品每个阶位还分作上升、中升、下升，所以加起来才有9品，所以就是有什么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那中品一样有上中下，下品也是一样，所以加起来，所以等于说14观是说明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的描述，就是你要做哪些内容，你才可以上品、上升、上品、中升、上品、下升。那第15观就是描述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第16观就是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所以才是16了哈。所以前面13观就是观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 好，那这边又提到观无量寿佛经的缘起，就是这一部经，佛怎么会说出来？哈，就是这个阿舍世王嘛，哈，他要篡王位，所以他是要害他的父王跟他的母亲，所以这个维提西夫人就跟，因为那时候他觉得很痛苦嘛，说为什么会生这个所谓的恶子？哈，这个孩子这么不好，为了要杀，还要杀他的父亲啊，杀他的丈夫，又要害他。所以就希望世尊跟他说，广说无忧恼处，没有烦恼的地方，他想要往生，他不希望这个阎浮提，这个五浊恶世。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净土法门或者净土行者会强调部分嘛，就是你要厌离娑婆，求生净土。我们刚刚导师有提到这个心厌心嘛，就是你有这样动机是没错的哦，但是我们之前有再次提到就是。在《无量寿经》本，基本上都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要发菩提心啊。所以在观经里面，因为它就有这个缘起嘛，这个因缘，所以有些净土行者就会强调，你没办法厌离娑婆，你就没办法往生净土哦。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它这边是充满不满现实的厌离情绪，哦。不是为了容易修菩萨行而求生净土啊，所以这边就是观无量寿经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无量寿经，请大家分别一下嘛。无量寿经是比较早的哈，有比较多的译本。它主要是描述阿弥陀佛的发愿嘛，有提到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庄严都有。但是跟观无量寿佛经它的动机又不太一样，因为在无量寿经，我们比对那么多译本哈。如果还有印象，在《净土心论》导师有提到，不管怎样，上中下辈，他是用上辈、中辈、下辈，也是上品、中品、下品往生，都是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就是说，你往生净土，一样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你是为了早成就不退转。自己有能力在帮助众生，所以他必须是要以众生，就是帮助众生，也是修行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跟这个厌离情绪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因为有这样子的经文描述，才会说厌娑婆苦，求生极乐，成为中国一般净土行者行。所以这个要注意是中。国的哈，一般净土行者，因为他没有再深入其他的净土经典，或者净土经典为什么这么说，他没有再深入去了解哦，才会这样子看法。好，除此之外，在观无量寿佛经传送出来的时代，流行什么？流行念佛除灭罪业的思想。所以在经典上有提到嘛，哈，慈祥城，这个坐就是这个有观这个所谓的阿弥陀佛的宝座了，还有两大菩萨的座啊，主要是慈祥啊，此观想成就的时候，可以灭除500亿生死之罪，这个都是在观经里面的经文描述啊，或者是说嘛，坐是观者啊，这边导师用所谓的菩萨像啊，就观菩萨像，坐呢是法座了啊，就经文上描述。所以，如果你成就菩萨像，这个观成就是观的意思，是说你先取菩萨像，那你眼不看相，在你心中可以清楚的呈现菩萨的像。那当然，这个不是啊，在经典上描述这个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他们是很难想象的大，不是我们现在你去看的什么石窟啊，哦，你可能比那个还要大很多了。你如果你回去看经文。那就好几百由旬，那个不知道怎么观想哈，就大概是心力够强，你的相是可以够大了哈。所以你这样的成就的时候，是可以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哦，乃至下品下生的哈，是只要你临终遇到善知识，你没办法意念，没办法意念，但是你称念佛名。念念中除80亿劫生死之罪，这些都是经文，都是观无量寿经的，观无量寿佛经的经文。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有提到了哦，所以消业往生因时代不同， 与古本的大阿弥陀经多少就有不一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先这边先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无量寿经比较早的翻译，只要发愿往生净土的，一定要发菩提心。但是在观无量寿佛经呢，它就不一样了，它就没有强调这一点，所以在后面也会提到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往生净土的所谓的净业正因啊，它就有三，你看那个25页，先翻一下25页的注脚47，它这边呢，它就提到三种往生的，你要做到三个，实际上这三个就是分上中下品，这边就有提到的。往生正因嘛，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持经不杀、修十善业，这个比较是属于一般善行。受十善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个才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当然这三个是要具足，但是在弘扬净土行者，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这一个，就是称名念佛而已，乃至刚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描述，有这种所谓的厌离的情绪比较深厚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就主要来说，就是无量寿经要发愿往生的，要发菩提心啊。在观无量寿佛经就可能不见得就比较是强调是称名念佛，尤其是对这个下品往生的这些众生而言。好，那我们请合掌。